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9号，公元2016年11月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拒见斯洛伐克总理，被指报复该国接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抵达日本，受到此次行程主办方迎接。印度首都流亡藏人市场发生火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中共通过网络安全法引起各界担忧。丹麦没收西藏国旗案，疑为政府高层指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总理李克强取消了与斯洛伐克总理劳勃·费科的高层双边会谈，此举被视为中共针对斯洛伐克总统10月中旬会见达赖喇嘛后的报复。此外，法国西耶市不顾中共的反对，在市府外悬挂西藏国旗，向当地的援藏组织致意。达赖喇嘛尊者10月访欧行程的后续影响不断。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共总理李克强取消了原定与斯洛伐克总理费克的会晤，被指与10月16号达赖喇嘛与斯洛伐克总统安德雷·基斯卡的私人会面有关。在该场会面后，中共当局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斯洛伐克总统的举动，称总统基斯卡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也严重破坏了中斯关系的政治基础，更表示中方将对此做出相应反应。9月中旬，达赖喇嘛访问欧洲议会，与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进行了会谈。当时中国即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表示此举违反欧盟在涉藏议题上的立场，中国坚决反对欧洲议会此一错误的行径，指中方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日前，中共当局更疑似因捷克文化部长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而取消与文化部长属同党派的农业部长的访中行程。面对这一系列中共打压的举措，达赖喇嘛先前曾在布拉格的一场演讲时提及，过去几十年来，我一出访就会让中共大使馆忙碌起来，已经形成惯例。而后，尊者以幽默的口吻指出，没关系，算是当局在帮我的行程做宣传吧。此外，上月底，纵使有许多人权组织、援藏团体以及中国异议人士公开反对中国留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中共目前在国内对人权的侵犯记录，并没有资格拥有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呼吁联合国成员对中共续任投反对票。然而，在10月28号的选举中，中共仍获得180票续任2017年至2019年度的人权理事会席位。位于法国西耶的援藏组织目标西藏上周末举行20周年庆之际，当地官方也对此致意，在西耶市府前悬挂西藏国旗。市府官员还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欧代表欧朱多吉及其他援藏人士共同演唱了西藏国歌。西耶市市长尚鲁比达尔表示，在该场升旗活动进行前，他曾受到中国代表的提醒，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市府的举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比达尔还指出，许多官员透过各种管道想办法改变他的决定，说服他要为商业利益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然而，比达尔表示，西耶一直以来都支持西藏议题，并表示他一直以来奉守自由价值，不会向强权屈服。目标西藏的主席对此表示，他非常欣赏并感谢西耶市市长的举动，即使在面对许多来自外界的压力，但他们没有退缩，反而更积极地采取行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早抵达日本，明天将前往此次访日行程的首站京都，与一座著名古寺的住持会面交流。今天11月8号当地时间中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日本成田国际机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隆多与此次行程的邀请方代表以及近百名藏人前去迎接尊者，另有日本电视媒体在机场等候采访。驻日代表隆多透过电话告诉本台，今天尊者并无其他行程安排，明天9号一早将前往京都市，莅临一所与藏人有着极深渊源的古寺，并同住持及僧众们对谈。之后尊者将前往大阪市，从10号起正式展开在当地的弘法。本月中旬，达赖喇嘛尊者还将参加高野山大学创立130周年纪念活动。11月14号，在该校传授不动明王灌顶，次日发表主题为21世纪佛教徒使命的演说。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横滨国际会议厅发表公共演说，慈悲快乐的关键。在日本的行程将进行至本月27号。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德里一处流亡藏人市场发生火灾，上百家简易商店无一幸免，全被烧毁。所幸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流亡藏人官方也已计划对遭受经济损失的藏人提供救助。位于印度德里红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灾，上百家简易搭建而成的铁皮顶商店被烧毁，消防人员动用3个小时才熄灭大火。本台驻新德里记者了解到，市场守夜人员于凌晨1点发现失火，怀疑是因电线短路而造成。虽然有立即施救并联系消防部门，但138户商店无一能幸免，全部被烧成灰烬。据初步估计，已造成上亿卢比的经济损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与驻德里办事处秘书等于今早前去火灾现场了解情况，安慰蒙受经济损失的藏人店主们，内阁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人大会议昨天通过极具争议的网络安全法，国际人权团体纷纷表达了关切，批评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打压言论及隐私自由权。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7号，中共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法将于2017年6月1号施行。中共喉舌新华社跟进报道，新法规定，境外的个人或组织从事攻击、侵入、干扰、破坏等危害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活动，造成严重后果者，对攻击破坏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规定惩治措，增加惩治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等等。另外，该法案授权公安部门在特殊情况下或违禁发布讯息时可以断网的权利。今年早些时候，46家国际企业团体联名致函中共总理李克强，对即将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表达严重关切，指出该法案会伤害外国公司，并进一步把中国从互联网分离出去。中共网络安全法的通过引起各界的担忧，认为该法一直被视为中共当局进一步加紧网络自由的利剑，因为该法要求凡在中国运营的网络运营商都要对网民进行个人资料搜索和记录， 以及监管网民讯息内容，如果有被认为是违法内容，网络运营商便要通报主管部门，并提交网民的个人资料，逼迫外国企业不得不成为帮凶。美国驻华商会主席齐默曼指责该法含混，概念不清，成了可由监管部门随意解释东西。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发布声明强调，尽管一年多来国际间海外企业和人权人士表达了广泛的忧虑，中共当局仍在未做合适性修正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这一管制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2年，丹麦警察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期间强行没收示威者手中的西藏国旗，引发争议并受司法调查。丹麦司法部所成立的西藏调查委员会上周开始对涉案人员进行听证，发现该指令可能来自于政府高层指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2年，时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丹麦期间，西藏示威者手中的西藏国旗被丹麦警察强行没收，而后丹麦警方被指控非法阻止支持西藏人士进行的抗议活动，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涉嫌违反了丹麦基本法。2015年9月，丹麦高等法院认为警方的说辞有诸多疑点，因此宣布由丹麦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来调查此案。本月3号，丹麦司法部所成立的西藏调查委员会参考了由独立监察委员会对警察们进行上百次的听证，开始对涉案人员进行听证，发现许多高官涉案。据大纪元报道，当时中共警方曾向丹麦外交部筹备接待的人员施压，要求确保中共领导人看不到民众示威的身影，而后引发丹麦警察没收西藏国旗的事件。目前西藏案调查委员会将目标集中在58人身上，包含多名前政府官员、国家部门负责人、警察主管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
手里拿着念珠的老年人在自由绕寺或者做大礼拜等，看到这些片面和表面的现象，便觉得藏区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认为马克林先生下的结论过早了，这些是你的感觉，你了解和认识藏区还处于感性阶段，这个阶段无法对你造成深刻的概念，相应无法做出合理逻辑的结论。因此马克林先生对藏区的认识有待深化，这就要从感性阶段全面推向理论阶段，要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在产生概念的基础上寻此迹进，再进行判断推理出才能了解真实的西藏，同时也会得到符合逻辑的结论。搞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当然藏学研究也不例外，只为金钱而研究可另当别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